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97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认认真真修炼，踏踏实实救人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春梅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3号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74岁，家住山东农村。一，在派出所里救警察。几年前的春天，我在集市上讲真相救人，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，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。当时快到中午了，我手中还有两本真相册子没发完。面对气势汹汹的警察，我没有害怕。我想我是做最好的事，怕什么？我不配合警察的任何盘问，就坐那儿背论语、背经文，并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。下午，我被叫到审犯人的地方，一个警察威胁我说，这里有铐子，你别觉得你年龄大了就不怕你，比你年龄大的都照样判刑。我说，我没犯罪，我不戴铐子，也不进监狱。他很强势，不让我说话，叫你说你就说，不叫你说你不能说。他问了几个问题，我没回答。又问，国家不让练，你为什么还练？我微笑着说，不是国家不让练，是首恶江泽民践踏信仰自由，违背宪法。我给他讲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，我是真正的受益者，所以坚持修炼。紧接着，我给他讲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栽赃陷害法轮功的。电视上说，王锦东修炼5年了，但他还不会打坐，更不会结印，一看就是个冒牌的。四个警察用灭火器对着王锦东喷水，你想怎么会这么巧，警察还会背着灭火器巡逻？请问你们警察平时背着枪还是背着灭火器巡逻？你看电视画面上，刘春玲不是烧死的，是一个穿军大衣的警察拿重物照他头顶击打致死的。如果不信的话，你把那个自焚片放慢看看就明白了。12岁的刘思颖气管割开还能唱歌，真是漏洞百出。我讲的时候，身旁四个警察静静地听着，没有一个打岔的。我跟警察们讲了，因为法轮大法是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，所以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法轮功在外国很受欢迎，受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尊重，就是在国内受迫害。这期间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，因为我不配合警察的非法盘问，他们不知我的姓名住址，不知我的身份，所以就将我们区的国保大队的头目叫来辨认。他一进屋就暴跳如雷，某某，你别以为在这里我就治不了你。当时我去讲真相的地方是临县的集市，我看到他来了，一点没动心，只是觉得他很可怜，因为他是我们那里迫害大法弟子的急先锋，一直被邪党利用得很顺手，我只想救他。可能是大法正的场制约了嚣张的他，没有多长时间，他竟然跟我说，咱俩心平气和地谈谈好吗？我说好啊，平和地跟他讲，我们师父叫我们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做事先他后我，按照真善人做好人，做好事有好报，做坏事有恶报。你看王立军、薄熙来、周永康、李东生不也是风光一时吗？现在怎么样？不也成了阶下囚了？你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。他说，你们那书我也看过。我说，你还是看得太少，你回去多看书吧。他答应了一声。江泽民诬陷法轮功是谋教，如果我们是坏人的话，我们会堂堂正正地把首恶江泽民告到最高检察院吗？而且我们都是复印了自己的身份证、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，我们就是行得正、坐得直，首恶江泽民才是真正在犯罪。他不但贪腐，还是个卖国贼，把相当于40个台湾的国土拱手送给了俄罗斯。在我讲真相的一个多小时的过程中，国保头目和警察们都静静地听着。我觉得自己很高大，慈悲的场很强，心里明白是师父的慈悲加持。一个小警察在电脑上把我讲的话都记下来了， 然后打印出来让我签字。我笑着说，如果非得让我签字的话，我就签上法轮大法好。国宝头目连说，可以可以。在这过程中，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讲的法的威力。师父在红影二师徒恩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当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，我带着警察还给我的包和三退名单，堂堂正正地回家了。在这里，谢谢师父的加持，谢谢帮我发正念的同修。二，疫情期间救人急。疫情爆发后，我心里为众生着急。今年我和同修配合，一般每天都要到集市上发资料，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每天几乎都是收获满满。仅举几个例子，那天在路边有个开三轮车的60多岁的男子，车斗里坐着一个小孩子，我走上去打招呼，大哥，送你本书看看。他不要，说他不识字。我知道他因惧怕邪党是在推辞，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，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各个国家的欢迎和尊重，法轮功让人做好人，积德行善，这些书都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自费印制的，不要你一分钱，就是让你保平安的。你看现在大瘟疫来了，共产邪党不信神，栽赃陷害法轮功，老天要惩罚他了，你不退出邪党组织，就是他的一份子，他的组成部分，就受他牵连，他保护不了你，他自身都难保了，你还是退出他吧，化名笔名都行，神就看你的人心。在我的善心劝说下，他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组织，真相资料也收下了。在集市上，多年来我们已经把摆摊的、卖菜的都讲了真相，他们大多数都早已明白了真相，现在都是给来集市买菜的民众讲。但前几天我发现一位陌生的摆摊人的面孔，前面摆些自己家产的菜品，一看就是新来的。我笑着跟他打招呼，问他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？他说没有。问他入过团吗？他说没有，只带过红领巾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，讲了江泽民栽赃陷害法轮功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讲了法轮功是什么，为什么要三退。他听得很认真，最后痛快地退出了少先队。我在集市上转了一圈回来时，他高兴地对我说，我刚退了少先队就立即卖了2份菜。我对他说，法轮功就是为你好，只有神才能保护你，给你福分。这样的故事每天都有，已经数不胜数了。三，认认真真学法超法。我一般都是上午救人，下午学法。学法严格要求自己保持静时静法的心态，不追求数量，每天学1讲到2讲法，要求自己字字入心。以前学法小组安排在我家，我都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以前有同修建议我抄法，我有些畏难情绪，觉得大法书这么厚，什么时候能抄完？再说自己也怕抄不好造业，反正有好多借口障碍我抄法。去年深秋又有同修建议抄法，我这次很快就行动起来了，突破了畏难心态。同修帮主买来每页24行的笔记本，正好和转法轮行数一样，我就认认真真的严格按照转法轮的排版抄写。刚刚开始抄写时就怕抄错，速度很慢，我也不着急，就是端端正正的抄写，每个字都看清楚。因为我没有上过几天学，所以写字比较困难，但我不气馁，就是一笔一画的写，聚精会神的抄，不能漏掉一个字，因为每个字背后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。我非常重视抄法，每天下午我都会搬来小炕桌，放到床上，不急不躁地抄写。一般下午能抄写3页，然后就核对一遍，和同修集体学法时再核对一遍。因为我的笔记本是24行，和转法轮行数相同，所以抄写漏行的话，写满一页时就会发现，但在抄写到第9讲306页时，写完发现怎么少了一行， 本子上只抄了23行。我把大法书和本子反复对照，怎么也找不出我漏抄了哪句法。我也不知道是否自己有什么漏洞，有些着急了。还是师父点醒了我。我数了数大法书上306页的行数，原来是23行，不是24行。每天下午我都会快快乐乐地抄法，每天都沐浴在佛光里，感觉很幸福，很充实。越抄字写得越好，越抄心性提高得越快，越抄救人的质量也越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老领导耐人寻味的一席话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日。今年正月的一天，我去单位某部门已退休的老领导家，交谈中聊起了中共的腐败，这一下就打开了他的话匣子。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被打成右派时遭受的迫害。我问老领导，你看过九评共产党吗？他说看过了，写九评的人真高，背后一定有神的指点。一般人只是从表面上看问题，这么多年来比较清醒的中国人都看不清中共是个什么东西，连国际上的政治家、研究中共的专家都看不清他的真面目，看不到他的本质。那更深层次的背景、因由就更不知道了。被无神论愚弄的几代人都站不到那个高度，所以都被中共骗了。现在不是说天灭中共吗？我们都在天天盼着呢，快把它灭了吧。我给他讲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，师父要求修炼人按真善忍做人，如今遭迫害20多年了，其实电视里说的全是对法轮功的污蔑，什么天安门自焚呐、自杀案呐、等等，都是自导自演的，或者是把精神病杀人案都栽赃到法轮功身上。他说，我了解一些，我知道你们是好人，中共整人的套路我也都知道，历次政治运动不都是先造谣、栽赃、扣帽子，然后残酷迫害，逼着你说忠于党、感谢党的假话吗？这些卑鄙肮脏的手段是他们惯用的伎俩，我早就看透他了。老领导很神秘地凑到我耳边悄悄地说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能翻墙，我能看到外面真实的信息，还能看到你们的网站呢。看了这些，我才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要封锁网络，他就是想造假、隐瞒、欺骗人民，不让人们看到、听到真相。他就是靠欺骗，用暴力随意剥夺人权，制造恐怖，迫使人像奴隶一样呼来唤去、言听计从，来维持他的邪恶统治。他接着说，咱们院里的退休老干部经常在一起聊天，我把翻墙看到的信息都和老干部们交流分享，他们都很认同。若有几天见不到我、听不到新闻，他们还想我呢，哈哈。我们都很佩服法轮功，你们师父太伟大了，不屈从中共。你们那些战友们也很了不起，我经常碰到他们发资料、书、光盘什么的。我问过他们，谁给你们的钱做这些东西呀？他们说，我们都是自己省吃俭用，从自己的工资里节省下来的。我问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们说，中共冤枉法轮功，我们只是为了揭穿中共的谎言， 让老百姓了解真相，还百姓知情权。师父告诉我们，真善忍是做人的标准，这是宇宙的法则，是最高的佛法。我们就是要维护这个大法，维护人类的道德。我们是真正按照真善忍做人的，这样做人真的是对国家、对社会、对家庭、对个人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我说，中共有权，你们不怕被抓吗？他说，确实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因为这样发资料、讲真相、劝善被抓，被非法判刑，甚至被折磨致死，甚至被活摘器官了。但即使这样，也吓不倒法轮功学员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证的。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，维护真理我们不怕付出代价。如果谁都不站出来，这个社会不就成了邪恶为所欲为的乐园了吗？邪不压正吗？真相一定会大白的，作恶者一定会受到恶报天惩。我当时顿感震撼，心想，这境界被中共整怕了的中国人都没有这个胆量了，可这些修真善忍的人却毫不畏惧。我们只能点头佩服，比不了。他又接着说，早期我们被中共气势汹汹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吓着了，不知是咋回事，只觉得单位里那些练法轮功的人都是些好人，不知道为什么被镇压。看了你们的资料，我们才明白，法轮功学员是真正无私的一群好人呐。中国这个社会除了法轮功，还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人呢？哎，中共完了，不说别的，就单单迫害法轮功这一项就够天灭的了。他末日的疯狂恰恰让世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。他说，极端自私的中共毁了那么多党员干部，毁了那么多服从他命令参与迫害好人的人呢。江泽民贪腐治国，用钱诱惑着追随者无法无天地干坏事，可怜这些人好坏不分，还以为自己是做好事呢。现在行贿、受贿、贪污、卖官、买官、上行下效，连村官都有卖的，你说这些官员能不效忠上级吗？那些现在大小的官员都掉进了腐败的陷阱，而且有的高官还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，这个社会还能好得了吗？经商是维护百姓生存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，可是现在你看看，黑心商太多了，很多商人官商勾结，赚害人害己的昧心钱呢。毒奶粉、假疫苗、地沟油等危害生命健康的假食品、假药、假种子等等，数不胜数，人民哪里还有活路啊？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不见了，到处都要钱钱钱，底层人民看不起病，住不起医院，在中共的地下活摘器官产业链中，他们变成了杀人的恶魔，多可怕呀！一切都走向了反面，简直烂透了。更害人的是那些所谓的执法部门，老百姓总结的一点都不错呀，说过去土匪在深山，现在土匪在公安，警匪一家，什么大檐帽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，这都是事实了。近年来看到一些贪官被灭门，警察被杀，法官及家人被杀等等频频上演，我就想，这些杀人的人一定是被逼无奈，无处说理，愤怒之下才做出这样血腥的事，自己之后也自杀了。这种恶性冲动造成的恶果无不让人生起恐怖之心，场面太惨了，这都是共产党作恶的结果。多年前，我也曾被“你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就给你一个说法”的袭警英雄感动，觉得杀贪官、杀恶警痛快。可是，毕竟那个不该死的受害人也死了，这给家庭得造成多大的痛苦啊！老领导接着说，然而面对遭到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时，我曾经认为按当今常理，他们是最应该反抗 报复社会，报复残酷迫害他们的警察、法官的。可是20多年了，我们没有看到一件这样的事件的报道。假如有一件这样的事，中共肯定是没完没了的做更加邪恶的抹黑宣传。法轮功学员是怎么样对待迫害他们的人的？大家都看到了，他们完全用善，没有仇恨，没有暴力，没有像普通人一样采用以恶制恶的方式。这让我看到了法轮功的智慧和超凡的胸怀，对仇人、冤家都可以这样处理问题。所以我非常佩服法轮功，信奉真善人可真了不得呀，他能使这么多的修炼人这么理智，无论自己受到多大的冤屈和残害，都不动怒，不行恶，不怨不恨。20多年如一日的和平劝善，讲真相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所以说，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是正确的。那些有良知的610人员、政法委官员、警察、法官、检察官，甚至是监狱里的犯人帮凶，都被他们的大善大忍之胸怀所感动了，变好了，不参与迫害了。这不就是超脱一切仇怨嗔恨的在世佛陀菩萨的善行吗？老领导喝了口水，接着说：我今天越说越激动，我觉得你们是最可信任的人，什么心里话都想跟你们说。我问毛主任：你可真是个明白人，你的党……还没等我说完，他就抢先说：你们的一个战友已经帮我退了，快80岁了才活明白呀，感谢法轮功啊。现在我没事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的心胸也宽阔平静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放下自我，整体配合力量大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6月4日。回顾从2004年至今参与项目的这段经历，深切体会到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一条修炼的路。我渐渐意识到，去掉自我的执着对项目的发展有多么的重要。第一部分，去掉畏难情绪。虽然各个项目都很需要人，可当初还在念大学的我却一点也不主动，原因是对自己做这份工作没有信心，依赖心很重。后来在同修的引领下走入到项目中来，慢慢从法中悟到自己肩负着做好大法项目的使命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突破自己，去掉学习新鲜事物的畏难情绪，逐渐地建立了对自己做大法项目的自信，为日后从事不同的工作打下了基础，同时也见证了大法的超常，只要用心做，智慧来自于法，来自于师父。从参与报纸排版到后来做采访、社交媒体工作、 YouTube 运营，每一份工作都是从头学起，学中做，做中学。现在看来，前面所做的工作都是为我今天的工作在做铺垫。工作上的调整表面上看是项目的需要，实质上也是我的修炼要进入新的阶段，心性需要提高和突破。不同时期，不同的工作，接触不同的人，修不同的人心。第二部分，修去自我。 工作中拥有主见，在修炼中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，却不执着于自我，最后能坦然放下，无条件地配合整体，项目才能快速地发展。可是日常生活工作中形成的观念，积累的所谓经验，无时无刻不在加强着自我这颗心，它就像土一样埋没着真我。在参加项目很久之后，我才意识到这颗隐藏很深的人心。在从事 YouTube 相关工作之前，我曾接受一位西人学员关于经营 YouTube 的系统培训，深入地学习了 YouTube 的运作。在参与第一个频道工作时，我信心满满，一心想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运用到频道上，并确信这样做一定会帮助频道提高流量和收入。但没想到，当我提出频道改进意见时，参与项目的同修提出质疑，从缩略图改进到关键词设置都受到很大的阻力。起初一张缩略图都要做好几个版本，但我没有怨言，尽量的配合，直到同修满意为止。后来我把之前6个月的130多个视频仔细听过后，把关键词埋入到每一个视频中，另一位同修又提出否定看法，要按照他的方法去做，这让我实在无法接受，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么好的办法得不到认可。多次和同修沟通无效后，选择了放弃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堂堂正正地配合好，不一定谁的主意最好，就是他主意不好，不全面，你自己默默地把它补充好，做全面了，神才看你了不起，而且是默默做的。关键是不在于是谁出的主意，而在于在这过程中，谁把自己练出来了，谁修炼了自己，谁就提高上来了。看了师父的这段法后，我明白了，自己错过了一次提高的好机会。执着自我，正视自我的心，让我不能接受他人的意见。师父讲过，天上的大觉者们遇到不同意见时的状态是宏大的宽容和理解。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，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，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，认为自己的办法好，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。路是不同的，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，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，可是结果呢，很可能是相同的。所以他们看其结果，他的结果达到的，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，大家就同意，神都是这样想的。而且呢，哪块有不足，还要无条件的默默地给予补充，使它更圆满。我明白了，这是修炼人在遇到不同意见时应有的心态。之后台里又安排我和一位自媒体同修配合做一个新的频道，一心想配合好同修把这个频道做好。神奇的是，没有了自我，我提出的建议同修都能接受，并很愿意把这些办法运用到频道发展上。我们在1个月内实现了盈利。执着自我不仅会造成同修之间的间隔，还会让旧势力有空可钻，阻碍项目的发展。如果我们都能够按照师父的法去对照自己，配合中不执着自己的意见，善意理解他人提出的看法，那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项目也会快速的发展。第三部分，整体配合的力量。去年8月份，我来到 TV 工作， 主要负责国语和粤语几个栏目的缩略图的制作，以及后台数据分析，根据数据提供频道改进意见。TV 这个舞台更大了，对参与者的要求也更高，因为每一条视频都需要团队共同配合来完成。在 TV 工作的这段日子里，让我看到了整体配合的力量。一条视频从稿件编辑，到主播，到制图，到下图片标题，到剪辑，到推广，一环扣一环，环环相扣，好比一个生产流水线，哪个环节耽误了，都不能保证视频的正常播出，哪个环节配合不顺畅了，观看量就会受到影响。当我刚来到 TV 时，提出的改进意见并不是所有的学员都能理解，但是同修们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配合。从协调人到每一位参与的学员，都在为视频能获得更多的流量而努力。协调人对我说，只要为了项目好，只要能让 TV 流量提升，任何尝试我们都可以做，不行，大不了再改进。协调人的这番话极大地鼓舞了我，也增加了我日后的工作信心。记得当时给大家做后台数据分析时，为了频道流量能提升，每一位参与的同修都很谦虚好学，努力地把自己承担的那份工作根据后台数据提供的信息进行改进。在协调人的带领下，我们从缩略图、图上的文字标题，到搜索引擎优化、原创新闻、后台设置、互动，不断地在摸索中改进。每一个环节都带着参与同修的正念，每个人都在为着我们共同的目标，提升频道流量而努力着。目前，在我们团队共同的努力下，关键指标都有所提升，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将看到我们的节目，通过我们的频道得救。或许未来的路还遥远，面临着更大的挑战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突破观念，放下自我，共同前行，努力提高 TV 视频的品质，在营收上再上一层楼。感恩师父，感恩所有同修的配合，真心希望我们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，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期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向内找，挖出隐藏的执着心》，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8日。走过了24年的风雨修炼路，近一段时间感觉自己修炼的状态遇到了困境，表面看三件事都在做，可心性上没有感到升华，常人心表现很突出，特别在家庭的修炼环境中，人心更是暴露无遗。什么事不符合自己的观念，或认为什么事对自己不公时，愤愤不平地说来说去。有时丈夫同修都听得不耐烦，看我的表情都很无奈。我也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，可是悟在这一点上难以突破。一次学法时，法中善良两个字好像一下显得很大。静心看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 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，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，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。师父慈悲点悟，此时我认识到，我缺少做一个真修弟子具有的善。善良是先天真我的本性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修炼者应该所具备的。我意识到自己善良的本性在被埋没，必须真正的做到向内找，从根子上挖出埋没先天真我的败物，才能找回先天的纯真与善良，才能真正同化法，才能在修炼过程中走好每一步。向内找不是做给别人看，而是要实实在在的修。对照法，看看自己修炼的境界在哪里。对照师父讲的法，我现在的修炼状态竟是一个恶者的表现，心里有愧疚，也有一丝怕的感觉。修炼这么多年，怎么样也不愿把自己想成一个恶者，特别是在轮流照顾母亲的十年中，姐姐同修说，母亲在世时经常夸你的心地很善良。可是我清楚，衡量我们修炼人心性标准的是法，在慈悲与威严的大法面前，那是什么心也掩盖不了的。母亲96岁，几个月前刚刚去世。母亲在世时认为我们这么好，是因为我们学的大法好，所以母亲一直很支持我们学法。现在我体会到，其实母亲感受到的只是表面上的善，可自己内心并没有生出体谅众生之苦的那种慈悲。埋没善的是妒忌，是气恨，是怨恨，是向外看，向外找，是愤愤不平，是邪党的党文化的因素，也是旧宇宙中败坏了的人心与观念。我要层层扒开，把他们的根子暴露出来，就是这些人心与观念维护着旧宇宙中的私我，而这个私我是贪婪的，是自以为是的，也是所有欲望的根。我体会到心中的那个怕不是真我，是隐藏的那些败物维护的那个假我，因为他们将被灭尽，因为他们已无处可藏。以前总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妒忌心，真的没有感觉到自己去妒忌谁，正是不能深入向内找，才使得这个妒忌心在隐藏，在滋养，进而被带动着。我坚信只要心中有法，不怕这些人心与观念隐藏的有多深，都能把它们从根子上挖出来，铲除它。只要心中有法，就能破除这个私我的人心与观念的束缚，就能解体那些长期意识不到的邪恶的党文化的因素，就能从困境中走出来，回归真我善良的天性，同化真善忍。现在时间分分秒秒都是无比的珍贵，众生在等着我们救，我们精进的脚步和意志不能停。风风雨雨走到现在，师父一路看护，闯过了关关难难。师父为我们吃了多少苦，操了多少心，替我们承受了多少，那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师父珍惜我们，用各种方式来点化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尽快提高上来，成熟起来，担当起我们神圣的使命。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，我一定多学法，学好法，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，真正做到时时用大法来归正自己，使自己能够真正地走向成熟。因为那是师父的期盼，也是等待我们回归的无量众生的期盼。谢谢师父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